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21日，星期六。以下就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每周新闻评论。第一篇文章题目是《川普在伊朗战争中隐瞒真相》，作者《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从2月28日宣布对伊朗发动攻击开始，川普就不断对这场战争发表事实言论。他声称伊朗希望展开谈判，但伊朗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这样的意愿。他宣称美国已经摧毁了伊朗100%的军事能力，但德黑兰仍在整个地区持续发动攻击。他还说战争已经接近结束，但同时又从全球调集增援力量。说谎对川普来说并不新鲜，他的政治生涯起于对奥巴马出生地的虚假指控，此后又在商业、个人财富、就职典礼人数、2020年大选结果等问题上反复发表不实言论。CNN 曾统计，在他第一任期的某一阶段，他平均每天发表8条虚假说法。长期以来，许多人已经对这些言论习以为常，但在战争问题上说谎，具有更强的破坏性。当总统在战争中释放出事实无关紧要的信号时，就会让内阁成员和军方高层在战争进展问题上误导国家，也会助长一种环境，使致命错误甚至战争罪行更容易发生。这不仅让战争更难取胜，也会让盟友对合作产生疑虑，最终损害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围绕这场战争，本可以展开一场理性的讨论。伊朗政权确实对自身、民众、地区安全乃至全球稳定构成威胁。川普完全可以基于事实提出对其进行遏制的理由，尤其是在防止其威胁邻国以及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编辑委员会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承认这一立场是可以进行论证的。但川普并没有这样做，他选择在战争理由和进展问题上不断说谎，试图掩盖自身决策准备不足以及战争基础本身存在的问题。在2月28日宣布战争开始的讲话中，川普就给出了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理由。他一方面宣称美国去年6月的打击已经彻底摧毁伊朗核项目，另一方面又以该项目为开战理由。所谓彻底摧毁的说法并不属实。伊朗仍持有约970磅高浓缩铀，理论上足以制造约10枚核弹头。此后，相关事实言论持续出现。几天后，川普声称美军拥有几乎无限的高端弹药供应，但五角大楼实际上不得不从韩国调运武器，以支撑中东行动。他还表示，没有人认为伊朗会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报复，甚至在公开场合称最顶级的专家都没有预料到。但事实上，一些专家早已警告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另一件事情上，川普继续用不实信息攻击持不同意见的人。他指控伊朗与假新闻媒体合作，传播一段美军飞机在海上燃烧的虚假视频，但白宫没有提供任何美国媒体参与传播的证据。CNN 指出，流传的只是几段被证伪的网络视频。尽管如此，川普仍表示，这些媒体机构因传播虚假信息而被指控叛国。更为严重的一次事实表述发生在3月7日，川普声称战争初期发生在米纳卜一所小学的空袭是伊朗所为，这次袭击造成至少175人死亡，大多数是儿童，但美军调查初步认定是一枚美军导弹误击学校。军方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一定透明度，但总统至今仍未撤回相关说法。这种模式与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期的情况高度相似。当年，小范围的不实信息逐步演变为系统性谎言，例如美莱村和哈迪萨的屠杀被掩盖，这些行为带来了长期后果。越南战争削弱了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以虚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理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则开启了当代美国政治的犬儒时代。自2003年以来的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始终持不满态度。 战争中的谎言还会削弱胜利的可能性。不断传播不实信息，会让决策者逐渐脱离现实。事后回看，美国在越南和伊拉克的战略失误，很大程度上源于对真实情况的回避，类似的情况正在重演。在对伊朗开战前，川普无视其首席军事顾问关于伊朗可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告，而当前全球经济正为这种判断失误付出代价。历史也表明，说谎会反噬决策者本人。林登·约翰逊和乔治 W 布什都因在战争问题上误导公众而被长期记住，谎言最终会反弹到说谎者身上。发动战争是政治领导人能做出的最严肃决定，他会夺去生命，也会改变历史走向。战争决策必须基于现实，总统有责任向军人及其家庭说明他们为何被派上战场。川普或许认为在伊朗战争问题上说谎可以带来短期利益，但由此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收益，无论是对他本人、美国还是整个世界而言。第二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农民倒了什么血霉》，被这样的人研究，作者彭远文，先是猫笔刀，然后是董明珠。昨天又有读者给我发来了吕德文的那篇关于农民养老金讨论的八个误区，这件事给我巨大的荒谬感。要说言论本身完全不值得认真对待，要说身份影响力每一个分量都不低。董明珠自不必说，猫笔刀是几百万粉丝的财经自媒体大 V， 吕德文是五大教授三农专家。吕德文怎么说的，归纳起来就是：一，农民普遍满意，不需要；二，有健全的扶贫机制，不需要；三，要怪就怪农民工自己不交；四，要怪就怪子女不孝。需要我一一反驳吗？有必要吗？知道我为什么说有巨大的荒谬感了吧？你能想象吗？写这样文章的人是武汉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三农研究新一代领军人物，中国农民倒了什么血霉，被这样的人研究。但我写这篇不是为了骂吕德文，我捏着鼻子去翻臭狗屎，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为了写给农民的孩子看。你们可能会骂吕德文，但是贺雪峰呢，还有那个关心农民的温铁军呢，很多人对温铁军有好感，其实不过是温铁军没吕这么傻，说话比他讲究而已。实际上他们本质上都是一类人，核心观点都差不多，大致总结如下：一，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担心中国掉入福利陷阱，影响与外国竞争；二，反对农民真正拥有土地，认为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而不是靠福利制度养老；三，美化农村生活，农村生活成本低，农民不爱花钱也不需要花钱；四，极力维护城乡二元体制，把农村视为社会的缓冲器、蓄水池，称其为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五，把社会问题归结于资本、资本家和全球化。为什么这样的言论会有市场？因为对城里人来说，迎合了他们对国家的自豪感，消除了他们对农民的愧疚感，也符合他们对城郊富裕农民的印象。对农民的孩子来说，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关心农民的人，讲的和学校教育万恶的资本和现实感受万恶的老板又很搭，很容易被蒙骗。说白了，这套话语的功能是让城里人心安理得，让农民子弟认贼作父。对于城里人我不想说什么，但对于农民的孩子，这是我深深为之痛心的。最令人难过的事情莫过于此，所以作为农民的孩子，醒醒吧，擦亮双眼，认清真相。不难判断的，农民养老金就是一块试金石，能让人看清太多事和太多人。像猫笔刀和董明珠这样的人，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件事，对他们而言，这只是一个谈资，然后顺便上一下话语税。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么说没有事， 反之则有不测的风险。也就是说，农民也好，农民子弟也好，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角色，做出正确的反应。对于董明珠，怎样才能让他在乎你？我认为骂他是没用的，你也不能说服他，只有让他感到痛，他才会把你当回事。作为消费者，我有不买格力的自由。既然董小姐认为提高农民养老金不着急，那么作为农民子弟，我也不着急买格力产品。我们要学会用钞票投票，去支持那些愿意为农民说话的企业家和品牌。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制造很厉害的，这么做不会有多少损失，只会让市场更有活力。那么对于猫比刀来说，他最在乎的是什么？他当然也是不可说服的，但如果有哪怕十分之一的农民子弟不再关注他，不点击他的文章，他是不是也会感到有点痛？我实在不明白他如此不把你的困境当回事，为什么还要猫哥猫哥的去叫他？他真能让你在股市赚钱吗？并不能吧。实际上正是你的关注和点击在让他赚钱。作为农民的孩子，好歹有点自尊自重，不然别人怎么会尊重你？还有吕德文这样的所谓三农专家，如果说对猫比刀和董明珠来说只是顺便上一下话语税，那他们就是以此为业，靠这个吃饭。我能理解猫比刀为了赚钱，董明珠为了地位，但一个人赚的每一分钱都要靠出卖良知和知识去换，我实在理解不了。你区区一个教授博导至于吗？做什么不能混口饭吃？为什么要活成这个样子？对这样的人，你确实没啥办法，只能啐他一口，不要理他，然后提醒其他人不要上当受骗，也只能这样了。我的写作很大程度都是为农民的孩子而写，我不试图说服城里人赞成，因为屁股决定脑袋，我尊重他们中支持农民的少部分人，体现了伟大的超越精神，但必须承认这样的人不会太多。我也不能寄望没读过几天书，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的父母辈自己去争取，他们老了，所以这是农民的孩子的责任，我们有义务也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这既是为了我们的父母，也是为我们自己。第三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文革，作者佚名。关于文革，天津作家冯骥才说过一则亲身经历。冯骥才和妻子当时在同一家书画社工作，1968年的夏天，冯骥才妻子和一位女同事印完了一块版画，一起送去车间。这块版画是毛主席画像，包装纸有些油腻，还带着些红色颜料，用绳子系着。冯骥才妻子把版画交给那位女同事时，开玩笑说像一只火腿。冯骥才听到大吃一惊，正想岔开话题，那位女同事开口说道：冯骥才，你可听见了，你老婆说主席画像是火腿。冯骥才愣了一下，脱口而出：我可没听她说，我倒是听你说这话了。这屋里可就咱们三人。女同事也愣住了，转脸嘻嘻笑地说：那就谁也没说呗。冯骥才说起此事感叹道：拔剑相向，就像忽然来到你死我活的时刻，运动中就这样忽然反目，生死利剑。文革的这种故事令人不寒而栗，而类似的事司空见惯。一个人忽然被打倒，今天不知明天，刚才还是好好的朋友亲人，瞬间就成为要你命的仇人。这样的文革你要回去吗？第四篇文章题目是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作者阎连科。这是阎连科2020年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你要想认识中国，去认识那个村庄就够了，你认识了那个村庄，也就真正懂得中国了。倘若你想更深层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那么你就跟随华语到那个村庄走一走，住下来，和他们同吃同住，谋事寄生，乃至于同恶与同善，如此你就更深层更深刻地了解把握了中国和中国人。当然 在我母地的那个村庄内，当你相信整个的中国就等同于那个村庄时，你却又同时会发现那个村庄不仅是中国的，是华语世界的，也是今天整个人类世界的，它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是这个世界最有活力的细胞和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冲和跳动，每一缕生活纹理的来去和延展，都和这个世界的脉冲跳动相联系，慢一步或者早一步，但从来没有脱离开这世界的脉冲跳动而独立存在过。在这个村庄里，天空、气候、环境、善爱、良知和恨恶，还有人们的思维和价值观，人的心性和德性，人们对宗教的认知、尊崇和漠然，无不和人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何民族、任何人群相联系。他们既有高度的相似性与趋同性，又有令人惊异的隔膜和反动性。人类的所有奥秘和常识都遍布在这个村落里，人类所有的无知和迷茫也都遍布在这个村落的大街小巷上。人类人性中的最幽暗和最良善都鲜明地刻写在这个村落每个人的脸上、内心和行为中。1978年，我20周岁参军离开这个村落后，在我26年的军旅生涯中，我的大伯在我每年探亲回家时，都会与我促膝长谈，推心置腹地问：“连科，你说我们能真的解放台湾吗？中国和美国打仗能打过美国吗？”我大伯是2006年谢世的，这个一成不变的问题，他一连问了我28年。之后在那个村庄里，我以为不会再有人关心这些了。然而在2年前，我又回到那个村庄时，有个叫我哥的邻居专门到我家闷头坐了大半天。等到家里没有他人安静时，他很郑重地轻声问我道：“哥，你说一个核弹头丢下去能真的让一个国家消失吗？”在我朝他点头并做了解释后，他又非常不解地大声质问我说：“既然核弹头这么厉害，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趁全世界都毫无防备时，朝所有的国家都丢一个或者几个核弹头，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国家，只有我们中国了？”我为我邻居的思考惊慌并愕然。那时候我呆在他面前，哑口无言道天长与地久。现在我在这儿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讨论人和那个村庄里的善与恶，而是说世界上所有的虚妄都在那个村人的内心里。人类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即便在那个村庄没有发生过，也都在那个村庄识字、不识字的人的内心存在过、思虑过。当然不能说那个村庄一定就等于全世界，但至今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事情在那个村庄没有被思想，能和那个村庄无联系。高科技、网络、虚拟世界和人类最传统、极致的宗教般的爱，在那个村庄的现实之今天都如荒野中的金木花草一般繁荣共生着。他们一边渴望有一天可以到上帝家里去做客，能和上帝攀谈结亲戚，又一边崇拜美国的科学狂人马斯克，一边在那儿存在着深刻的嫉妒、谋算和仇怨，又一边充满着上帝所渴望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就超越各种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关系而言，在中国再也没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情感更为复杂了。就在这百来年的恩之仇怨中，在那个村落里，有位母亲70多年来，无论是在电视上或是村人的谈论里，当大家看到或谈到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时，那位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败退时，一位穿着破烂、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他。这位母亲说，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竟然那么甜，所以他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终生都渴望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2014年，我把村里这位母亲的心愿带到了日本去，从此有了更多的日本读者和老人 都渴望到这个村庄走一走，渴望见到这个村里的人。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希望大家沿着语言的路，有一天能同我一道，到那个村庄和我家里去做客。第五篇文章题目是《看懂的人都哭了》，作者林徽因。只要你肯联系我，再勇敢一次，重蹈覆辙又何妨？你若不联系我，那就顺其自然。实不相瞒，特别想你，但是能克制。人到中年，如果很喜欢一个人，那么请保持一个朋友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一辈子，千万不要奢望靠近。人一旦有了贪念，就注定要失去。有些风景只能欣赏，却不能收藏。就像有些人只适合遇见，却不适合牵手。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却明白永远不能在一起，早早晚晚你都不得不放弃，到最后才明白。最让人痛苦的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风雨人生路，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往后余生，见与不见你都在我的心里。第六篇文章题目是《二把手刘少奇》，作者刘亚洲。红军长征到延安后，记得有一回看戏，演的是唐僧取经的内容。毛泽东突然问身边的民主人士，唐僧西天取经，谁最坚定？唐僧谁最动摇？猪八戒。接着毛泽东指着坐在他左边只隔一个座位的张国焘说，他就是长征路上的猪八戒。张国焘闻言大怒，哐啷一下站起来向剧场外走去，骂了句无耻。毛泽东面不改色，哐啷又一声响，一个身材高挑的人拔地而起，是刘少奇。他对张国焘厉声道，你住嘴，满场大员无一人拔刀相助，连毛泽东本人都未拔刀，刘少奇却慷慨拔刀。就今天晚上的事情单独来看，我隐隐觉得刘少奇有点过分了。不错，张国焘是骂人了，可毛泽东先骂的人。张国焘的嘴薄如纸，毛泽东的嘴比纸薄，刘少奇怎么就一个鱼跃跳到毛泽东的队列中呢？赖刘少奇鼎力支援，毛泽东狂胜张国焘，张国焘见势不妙，夹起尾巴逃跑了。今天来看，张国焘真是聪明的一休。虽说最后他以80岁高龄在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中病死，但总比刘少奇死得漂亮多了，也温情多了，还比刘少奇多活10岁。第七篇文章题目是打天下的光棍，毛泽东与中国史，作者余英时。毛泽东的霸业起点是井冈山，这是中共在1927年进行了一连串的城市和乡村暴动的结果，暴动的政策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而建立的。毛泽东依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暴动政策，在湖南发动了有名的秋收暴动。暴动失败之后，他率领了残余的700多人，自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司令，跑上江西井冈山去了。毛泽东明了井冈山的军事价值，当他从湖南茶陵窜入宁冈县城，便首先送了2支手枪和一些礼物给袁文才联络感情，再由袁文才介绍王佐与毛泽东见面。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着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人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都接受了毛泽东委派的营长职务。从此毛泽东便在井冈山立定了脚跟。读了这个记载，我们几乎疑心这是《水浒传》晁盖等七人上梁山坡落草为寇的现代翻版了，然而这却是事实，不是虚构。毛泽东的生命本质第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的机会。尽管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一直到今天还在塑造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的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 既是社会边缘的人物。大陆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其实他早年和中年读的最有心得的是所谓拜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据我初初翻检他的作品，他引用的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他的史学最初也是从蔡东藩所编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1936年在延安，他曾特别打电报给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他读这些旧小说，自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从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训。我在前面说，公楚描述毛泽东上井冈山，使人立刻联想到晁盖上梁山。事实上，他当时也未尝不是从这个故事里找到了怎样收服恶霸袁文才和土匪王佐的办法。他晚年1975年评《水浒》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评晁盖于108人外，正是以晁盖自诩，很可能的。他这时又想起了初上井冈山的一幕。据我平时阅览所及，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无论所知深浅，党内党外几乎都注意到他熟读旧小说和善于应付社会边缘人物的特色。1945年重庆六位参政员访延安，其中傅斯年和左舜生都不约而同地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宋江，而且也都承认他旧小说读得非常之熟。傅斯年更为敏锐，他已察觉到毛泽东大量从后方收购各种旧小说，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在中共党内，周恩来承认毛泽东最常于和旧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张闻天在延安时更明白地对张国焘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第八篇文章题目是《万国来朝》，其实都是幻觉，作者浪子兄。一提起唐朝，我们脑海里立马浮现的就是长安西市商贾云集，各国使节俯首跪拜，天客寒微鸣远播的盛世画面。万国来朝仿佛成了盛唐抹不去的标签，就连影视剧里也总把唐朝塑造成独霸东亚四方臣服的天朝上国，仿佛周边国家全都心悦诚服，心甘情愿来朝贡归顺。可历史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所谓的唐朝万国来朝，从来都是一场被美化的表象，更是大多数人一厢情愿的想象。当时的亚洲根本不是唐朝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而是群雄并起的多极格局。周边邻国对大唐从来不是单纯的仰慕臣服，更多的是羡慕、恐惧，再加满心猜忌。我们以往看到的唐朝外交史大多出自唐代官方史料，作为当事方，史书难免会带着中国中心论的滤镜，把各国来访都定性为朝贡称臣，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成得意远播、肆意归附的道德剧，刻意弱化博弈和对抗，放大盛世威仪。可一旦跳出唐朝视角，翻看突厥、新罗、日本、渤海国等周边政权留下的记载，就能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大唐。那个被我们捧为天朝上国的盛世，在邻国眼里不过是一个令人仰慕、使人畏惧、令人生疑的邻居，表面的恭敬顺从，全是藏着私心的利益算计，没有一个国家是真心臣服、任由唐朝摆布的。很多人觉得周边国家派遣唐使来长安朝贡，就是认可唐朝的宗主国地位，其实大错特错。唐代的朝贡体系完全是名大于实，对于周边国家来说，朝贡只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是获取唐朝文化、技术、物资和贸易特权的手段，压根不是政治臣服的象征。当时亚洲群雄并立，吐蕃、突厥、回鹘、新罗、日本、南诏，个个都有自己的实力和野心， 彼此之间互相制衡，互相竞争，时而结盟对抗第三方，时而翻脸互相攻伐，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能永久称霸。唐朝只是其中实力较强的一极，远不是能掌控一切的霸主。就拿朝鲜半岛的新罗来说，他一直顶着唐朝属国的名头，频繁遣使朝贡，还借着唐朝的兵力灭掉高句丽和百济，看似对大唐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可背地里却对唐朝充满戒心。新罗僧人慈藏从唐朝求学归国后，特意修建了一座九层宝塔，每层对应一个威胁新罗的邻国，唐朝赫然排在第二层，仅次于日本。这座宝塔直白地暴露了新罗朝野的心思，他们既想利用唐朝壮大自己，又极度害怕被唐朝控制，统一半岛之后更是直接和唐朝撕破脸，把唐军赶出了朝鲜半岛，所谓的朝贡臣服不过是权宜之计。再看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长安学习制度、文化和技术，把唐朝的服饰、文字、都城规划照搬回国，看似彻底唐化，可政治上始终保持独立，从来没承认过唐朝的宗主地位。安史之乱爆发后，日本朝廷第一时间加强海防，担心唐朝叛军会东渡侵扰日本，全程把唐朝当成潜在威胁严加提防，哪怕隔着大海也没放松过警惕，学习唐朝文化只是为了完善自身政权，甚至还拿着从唐朝学来的华夷观念搞起了日本中心论，把自己当成区域核心，根本不认可唐朝的天下秩序。北方突厥的记载更是把唐朝的真实面目扒得彻底突厥，阙特勤碑上用古突厥文明确写道，唐朝用金银丝绸和甜言蜜语诱惑突厥人，等突厥人靠近之后就心怀恶意，挑拨离间，奸诈欺骗，让突厥部落分崩离析，贵族沦为奴隶，百姓流离失所。在突厥人眼里，唐朝使节全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所谓的友好往来背后全是地缘政治的算计。就连渤海国君主也曾直接指责唐朝欺狂，大国本该守信，唐朝却为了庇护政敌撒谎欺瞒，彻底失去了邻国的信任。其实唐朝自己也清楚，所谓的万国来朝更多是撑门面的表象，他的外交策略从来都是实用多元主义，表面打着德意兼备、海纳百川的旗号，骨子里全是务实的利益权衡，软硬实力交替使用，一切以唐朝自身利益为先。鼎盛时期的唐朝确实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发达的制度，繁荣的经济，璀璨的诗文，让周边国家羡慕不已。可这些国家学习唐朝从来不是为了服从唐朝，而是为了强化自身，甚至反过来对抗唐朝。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幅衰退，更是再也撑不起天朝上国的排场，很多时候只能和周边政权平起平坐，所谓的朝贡体系彻底沦为空架子。我们从不否认唐朝的辉煌，它依旧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鼎盛、国力强盛的伟大朝代，可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美好叙事，万国来朝的盛景更多是史书和影视剧美化后的结果。真实的唐代，东亚没有绝对的霸主，只有永恒的利益博弈。邻国对大唐的敬畏源于他的武力强大，羡慕源于他的文化繁荣，但猜忌和提防才是藏在心底的真实想法。打破万国来朝的滤镜，看清这场表象之下的多极博弈，我们才能读懂更真实更立体的大唐，也能明白古代的国际关系从来都不是一方臣服四方归顺，而是实力较量、利益互换的复杂棋局。第九篇文章题目是高考彻底爆雷了，作者翁西庄的费米说，高考改变命运无非就是搞错了因果关系，电梯里你做俯卧撑可以到楼顶， 其实你撒尿也可以改变命运的这座电梯，叫 WTO， 叫中美关系，叫西方世界愿意给你机会卖力干活。所谓的改变命运，好工作是 WTO 带来的，和高考没有关系，和上大学没有关系。高考从来没有改变过任何一代人的命运，改变那一代人命运的是改革开放，是 WTO。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 WTO 提供的就业岗位，那一代人无非是戴着眼镜去工厂打灰，就和50年代人上山下乡，20这代人拿本科文凭送外卖一模一样。所以从来没有什么好大学等于好工作的函数关系，都是扯淡的。由此可见，什么衡水模式，高出一分秒杀千人，全都是毫无根据的，画地为牢的文盲式的鸡血和自嗨罢了。话虽刺耳，但是有道理。实际上，恢复高考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77、78、79这三年的考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经济全面开放，各行各业人才短缺，我们很多同学毕业后基本都进了好单位，又过几年都在单位里挑大梁了。到我老婆89年北农大毕业，赶上了特殊时刻，他们那一届全部被发配到了乡里，他被分到一个苗圃，跟农民一起给花草上鸡粪。我老婆有些洁癖，每次撒完鸡粪都要跑厕所吐一阵。后来还是乡里一位领导起了恻隐之心，分配他去搞三产，在一个小卖部里卖方便面。工作虽然单调，起码不用跑厕所去呕吐了。很快，南巡讲话发表后，改革开放又朝前推进了。他辞去小卖部的工作，进了亦庄一家德资公司。没多久，公司给他配了一辆桑塔纳。又过两年，他买了第一套房子。我看过一个数据，是加入 WTO 后的国内 GDP 对比，前后有着巨大差距。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合唱的主题歌《我和你》，基本唱出了这个意思：我和你心连心共筑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我和你获得第11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2007年至2009年优秀歌曲奖，无限音乐最具影响力奥运歌曲金曲，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这一年老婆所在的公司进军三亚地产，我们两人第一次进了海南岛。那几年地产业怎么看都是前程似锦。到了疫情的第二年，我们三进海岛，还做地产，老婆还担任财务总监，每到发薪日就犯愁，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好在我们都退休了，靠这点退休金还能勉强度日。发愁的是我儿子失业了，今年他已经40了，你让他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有资料显示，2025年本科毕业生的灵活就业达到了60%，你让这些毕业生的家长情何以堪，省吃俭用供养了一个大学生，最后父子同开滴滴，一起送外卖，有车开，有外卖送，还算是好的。最近川普这个老登还去打伊朗，油价上涨，我老婆连车都不敢开了，弄得我这小电动车成了香饽饽，每天扑腾扑腾跋山涉水，情何以堪。据说改革开放还在深入，经济不景气，还得把这笔账算在川普老登身上，是他害得我们的大学文凭不值钱的。若是克林顿年代，哪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第10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人死了，为什么在他的老乡群里难有共情？作者失意恩典。昨天读到河北作家左春和先生纪念老乡聂江涛的文章，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读来让人唏嘘。有人在一个拥有500人的老乡群里发布了他去世的消息后，几乎无人反应，连溅起一圈涟漪的石子都不如。一个人的生命突然陨落，竟然在一个标榜浓厚乡情的场所没有共情。我对春和先生提到的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去年我有个同学去世，有人把他去世的消息发到同学群里， 希望大家抽空去送送他。一个曾经朝夕相处、共同度过三年时光的同学死了，消息传到群里几乎没有什么动静，除了两个女生表示惊讶之外，其他人全都默然无语，没有任何反应。我加入了几个同学群，谁家的孩子结婚了，谁家的老人去世了，群里便发布一个通知，大家都整齐划一的回复恭喜或是节哀。再就是逢年过节，有几个同学发出放烟花的图片，其他的时候便是一片沉寂。同学的孩子结婚或是老人去世，多数同学都会参加，但若其中一个同学去世了，参加的人就不会有保证了。前几年我妻子回老家内蒙古探亲，正赶上有一个同学不幸去世，他给另一个同学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去悼念，那个同学在电话中默然说不去了，去了给谁随礼呀？别看大家活着的时候见面都称兄道弟热情有加，但死了的时候就能显出人情有多重，恐怕连200块礼金也不值。左春和先生在文中还写道，与此相反，如果这种群里有人晋升高官，或有得势者对着电视镜头的提词器念了一段公文后，往往是经久不息的点赞和献媚。但是不要忘了，如果这些得势者一朝翻船，落井投石的又是这些随风变幻的人，这或许是一些人退出老乡群和同学群的缘由。这类群已经成为幸运者显摆自身得势的舞台，而同时也成为淹没不幸者尊严的坟墓。刚刚去世的聂江涛先生其实早就看透这人情的冷漠。2020年他与左春和先生见面时提到，自己的妻子得了渐冻症，虽经各种努力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只能看着其肢体一天天失去知觉。但聂江涛讲完这件事之后，又嘱咐春和先生，此事仅限于他自己知道，万万不可转告他人，因为炫耀其长，招人嫉妒，倾诉其苦，又会使人生厌。在这样一个时代，多数人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没有必要张扬自己的不幸，来索取他人的同情。在一个丢失灵魂、唯利是图的时代，人人把个人的享受和物质需求当作最重要的目标，越来越缺少唤起共鸣的珍贵情感。人们加入一个又一个群体，同学群、老乡群，但哪个群体能给你归属感？哪个群体不是支离破碎、死水一潭？哪个人的死亡与其他人会有关系？如春和先生在文章中所说，每个人都必须承受他人无可替代的孤独，因为孤独是生存者不可推卸的任务。在这个缺乏共情的时代，人类该走向何方？想起约翰·多恩的一首诗，丧钟为谁而鸣，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与世隔绝，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如同一个海甲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的领地丧失掉。每个人死去都令我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他就是为你而鸣。1623年伦敦爆发瘟疫，常常有人染疫而死去，街头巷尾传来哀哭的声音，教堂的丧钟接二连三的敲响，时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的约翰·多恩深受触动，连续撰写了多篇布道词，丧钟为谁而鸣便是其中一篇布道词的精华概括。约翰·多恩借着这篇文字告诉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大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人的生命与他人密不可分。一个人若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没有同情之心，终有一天会付出代价。社会不是丛林，人类也不是动物，人有灵魂，爱和同情是人类拥有的高贵情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撑。爱和同情并不是抽象而空洞的，爱从自己的灵舍开始，从自己身边的人开始，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展现出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来自至高者的灵魂，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形象，这是人与人彼此相爱的根基。 人与人之间不该仅仅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而应该有更深层的生命连结。这种关系比同学关系、比老乡关系，甚至比亲属关系更深刻、更宝贵。你为瀑布发声，深渊就与瀑布响应。只有来自至高之处的爱，才能在人类的灵魂深处激起响亮的共鸣。就人性而言，人类是让人绝望的，但制胜者却愿意付出血的代价，赎买人的灵魂，让许许多多卑微而高贵的生命汇入滚滚滔滔涌向永恒的爱的洪流。爱是生命的奥秘，当一个人付出爱的同时，往往会赢得更多爱。当然，这样的回报不一定来自你爱的那个人，但一定会有来自人类之上更丰盛的奖赏。只有爱才能唤醒人的灵魂，只有爱才能带领人走出孤独绝望。也许你的爱在同学群或老乡群里得不到共情，但一定会在一个更高更广阔充满爱和盼望的群体里赢得共鸣。以上就是今天的每周新闻评论，希望大家喜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给我们留言，谢谢。